剩下25分钟，没关系，很好，慢慢讲哈。所以呢，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叫做道路？道路就是你这一生你生活的状态，你现在生活的状态就是道路，对不对？你走出来的路嘛，我们不是这样，人生走的路嘛，对不对？你人生走出来这一条路就是你的道路。好，那有一个问题在问说，你拥有多少年日？有没有？有人说，哎，这个人拥有多少年日？好，基本上呢是在讲你过去活了多少年，因为你未来还会活几年都不知道嘛，所以我只能说我过去活出60几年，这是你自己拥有过的，你走出来的人生的路，这一条路是你做的决定，对不对？所以这是你拥有的，今天下午也不可能是不一定是你的，明天也不一定是你的。好，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想。所以在我过去这一生走过的路，我所做的决定，我的过去跟现在，我的过去决定我现在这个人是这个样子。 OK， 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凡不借着我的就不能到父的家去，对不对？所以你来仔细想这些经文，你一生的道路是不是建造在真理上面？你这一生的道路是不是建造在真理上面？你所做的决定，你所思想的事情，是不是跟真理有关？圣经的话教导我们很多，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章，保罗说：“我不论断别人，我也不被自己论断，论断我的乃是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今天碰到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我们就不要去论断它。因为我不要去论断别人，我自己也不论断。这句话很有意思的，这句话也是在我们今这个这门课里面的，就是你怎么样 identify， 你怎么对自己做一个定位？你是靠别人的论断来决定你自己吗？你永远不能满足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说你不是你能控制的，别人要做的事情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我不能用别人的眼光来决定我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也不能用我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我拿到 PhD 啊，我拿到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啊，我用我自己做的成就，或者哎，我曾经犯过很多的错，来决定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在福音里面确定我们是我们真实的自我。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就像一个气球的话，这个气球里面充满的是别人对你的眼光，包括你自己对你的眼光，那气球一戳就破了，对不对？因为里面充满了气嘛。那如果我们今天呢，不是一个气球，我们是一个球里面呢，装的是福音里面真正的自我，即使被钉子戳了一下，那个球不会破的，我们不会像气球那样子破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建立自己有一个真正看自己的眼光。保罗说第四章你更多前书，我不论断别人，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论断我的乃是主。啊，我即使认为自己有义，
没有
啊，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也不觉得自己可以称义，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思想，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这生走的道路，过去所做的，我们回归想一想，我做的决定是不是走在真理上面？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一生你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决定，你所走出来的这一条路是真理，走在耶稣的真理上呢，你就展现出那种生命，你就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散发出来。啊，我就走到父的家去。这句话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所以呢，灵修操练的步骤呢，从我们日常生活开始。日常生活我们就开始思想，让我们的生活有纪律、有次序、有节奏。你知道生活有节奏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就安静思想、祷告、寻求，自己找出一个适合你的灵修的方法。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个性也不一样，是啊，不太一样哈。所以操练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上礼拜说改变生活作息，让你自己要制造一个空间。我是一开始就跟你说， 神是在时间里与你相遇，如果你没有时间给他，你就不有办法跟神有这样的相遇。那我们生活很忙碌，对不对？这里有没有人不忙的啊？我们忙碌嘛， multitasking 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呢我们常常用怎么样，用忙碌来代表自己很重要，来代表我的价值啊。你今天问一个传道人说你很忙吗，传道人绝对不敢说不忙，对不对？你说啊，牧师你很忙吗？哦，不忙。那牧师在做什么？一点都不忙。那牧师一定是很忙，对不对？啊，没有啦，牧师没有说很忙。你见面说啊，牧师你一定很忙哦。我们都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忙碌变得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有金 Peterson 呢，他说这一句话，他说 I'm busy because I'm not there。我觉得我是虚空，所以我很 busy。啊，我要 appear important significant， 我要让大家感觉我是一个很重要啊，很有举足轻重的人。What better way than to be busy？ 有什么方式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让你觉得你很忙碌啊。OK， 那这种很忙碌的这种 incredible hours， the crowded schedule and the heavy demand， 每个人都需要你，每个人都需要你。On my time and put to myself， 而且呢，大家都会注意到我，我是一个重要的人。我们靠忙碌来标示自己的价值啊，所以呢，在灵性操练里面很重要的，你要去了解说你为什么这么忙。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对不对？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是在忙碌中找不到的，对不对？如果是要从神得力，你要操练先有慢下来。你知道以赛亚书三十章在讲什么吗？以赛亚书啊，不知道就赶快翻圣经啊！以赛亚书三十章他在讲为什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啊，才能够得力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怎么样，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去找埃及做他的帮助，他去找埃及，神说哎，你去找埃及做帮助，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所以呢我就让你知道你找埃及做你帮助呢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你会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伤害，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安静等候，可是下面一句话就说你们静止不肯，对不对？有没有？好，那话没有停在这里哦，他还继续在讲，他说神要等候给你施恩，等候把这个恩典给你，然后神要怎么样，他说凡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那下面又有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说神以困苦给你当饼，以艰难给你当水喝，喝完吃完了以后就怎么样，你就知道你的教师不再向你隐藏，你就知道哪一条路是正道，后面有圣经说要行在当中，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人生有岔路，当你碰到这些岔路，你做错决定以后，你没有等候神，你靠自己力量去做了以后，神就说给你困难当饼吃，给你艰难当水喝，你走完这一招你就知道哪一条道才是正道。就像我一开始跟你分享的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对不对？你要查看，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查看，你经历过了，但是你经历过了要回来看哪一条路才是正道。有没有人这个不停的犯错，经历过以后又重新啊犯同样的错，有吗？因为我们没有学会一个查看的眼光嘛，所以我们不停的在犯错。但是神告诉我们以赛亚书三十章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你们不等候，你们就去找埃及帮忙， OK that's fine， 这个到时候这个帮忙会成为你们的啊伤害，所以呢就让你这样去做，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你的老师，到时候你才知道在最紧急的时候不是靠人的办法，我们要安静下来等候神。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放慢脚步，放慢脚步呢我们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可是我们做不到嘛，对不对？做不到，所以我们要从改变生活开始。所以呢啊，上礼拜就建议大家吃饭不要看手机嘛，怎么样大家都做了，是不是吃饭都不看手机了啊？只有一个人举手啊其他人都没举手啊，其他人还是吃饭看手机是吧？ 啊？他从来不看啊，这个最好，吃饭从来不看手机的，赞啊啊，对嘛，对不对？啊，想少看一点，少看一点啊。所以我上次跟你讲这一句话，就是说卢云神父在问这一句话，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教授，又很有名的讲员啊。我们就说我们啊，如果做传道人，我们变成讲解圣经、教主日学，变成专业，变成我的 professional， 就像你在 IT 里面是 professional， 在那个生化的领域是 professional 一样，做牧师也变成 professional， 是一个专业，跟神没有关系，我只是在讲一套东西而已。那卢云就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信主这么久，那我现在啊做这些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我是不是离神越来越远了？我们坐在这里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同，有人信主很长，有人信主比较短一点。你问你这个问题，但你信主这么多年，你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近呢，还是越来越远，还是维持同样的距离？不冷不热，会被吐出来哦。啊，那不冷不热，解决不冷不热的关键在哪里？刚才我们读启示录，对不对？解决不冷不热关键在哪里？他说你要跟神买眼药啊。可是我去哪里跟神买眼药？在圣经里面买眼药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眼睛张开来，神让我们看见话语，然后呢他说你要开门。我们常常那个门，耶稣我们真的很希望你来，可是我开了门耶稣进不去，因为你没有空间给他，你一天里面没有时间给他，耶稣想要进去进不去，一直站在门外，你说我也给你开门了，你怎么不进来？记得我给你开门了，耶稣你还不进来，因为我没有 space 给他，我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给他。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缺少末观式的祈祷，但是呢卢云这样讲其实不适合我们，因为末观式的祈祷不适合初学的人，我们初学离末观式的祈祷是很远的，所以我们还不能跳到那里去。好，我们要先一步一步的学习末观式的祈祷啊。你可以去看富士德写的那本祷告的真谛，里面就有一个 chapter 在讲末观式的祈祷，他也告诉你说这不是初学者应该要学的，因为那个比较深入一点啊。好，那我上次也讲过，我的未来由我的过去跟现在决定，对不对？你今天不做一个决定，说我要来亲近神，我要来做灵性操练，我要把我的时间拿出来，你明天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你今天是由你的过去决定的，你今天不做这个决定，你明天还是这个样子，你下礼拜还是这个样子，你明年还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啊，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属灵生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你用金银宝石建造呢，还是用草木和谐建造？你用草木和谐建造，碰到火烧就经过像火一样。所以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好，要感谢赞美神，神在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生命是用什么建造的，明白吗？我们的生命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呢，还是草木和谐建造的？好，所以呢那我们来做这个祷告。好，我们做这个祷告，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告词，开始。读圣经也有祷告和侍奉，但是许多时候我成了表面的基督徒，外面看起来离主很近，事实上心却离主很远，因此我与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做事情也是常在血气里回应。求主赦免孩子未能在心里留下空间给你，我需要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渴望更亲近你，我渴望在忙碌中仍然有安静的时刻聆听主的声音，求主的灵透过这个重塑心灵的课程，借着实际的操练 使我的心能被更新。我的主，当我软弱，当我在压力和忙碌中又疏忽了这一段亲近你的时间时，求主提醒我，帮助我，坚固我。主啊，我真的渴望与你连结，得尝主恩的甘甜。求主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愿意这是你的祷告吗？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来亲近你。神就帮助你，让你每一天呢去思想我在哪里可以遇见神。好，所以我们谈到说，重担皆脱落，担子轻省的秘方，其实没有什么秘方，就是学基督的样式。因为他这里说，你要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不是一天的事情，学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付代价去学主耶稣的样式呢，就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担子轻省的秘方很简单，就是学习效法基督耶稣。我们要像刚才的祷告一样，坚定的心，我们谦卑受教的态度。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又在讲一套的教义，一套的知识。我们在教里是在讲，我们愿意认真去操练，去得到一个真实的内在经历。我们今天最缺少的不是这些知识，最缺少的是我们心里面去亲近神的那个经历。好，那我们今天的困境在哪里？这一位神学家吴尔纳他说，我们那位永活而全能的基督究竟在哪里？这是今天的讲义哈。这是今天的讲义，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困境在哪里。好，我们的困境呢，我觉得这个人吴尔纳讲得很好。他说，我们那位永活而全能的基督究竟在哪里？究竟在哪里？他说，教会讲台所传讲的基督成为信徒钦佩的理想化身。讲台讲得很好，我们都渴望像那样子，但是呢，这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我们做不到。教会变为用意良好的理想主义者集团，有一群人无疑是为基督侍奉，可是却缺乏基督的临在与能力，更别说要彼此相爱，追求和好合一。由于不明白救恩的本质乃是活的生命，因此把基督信仰变为只是对正确教义产生纯属头脑的认同。即使我们在教会高度推崇圣经，可是在功能上，圣经不再对信徒广泛层面的生活起着任何支配的作用。换句话说，神的话对你的生活有约束力吗？读神的话不是让你更聪明，而是让你更像他。在这几天我跟我儿子我女儿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些交谈。那我们谈到一个问题，他讲有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叫什么，他讲完我又忘了叫 Bach 还是什么。他就是到非洲去，然后做一些工作，然后就是做好事来改善那些非洲穷困小孩的一个生活处境。这个音乐家去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他问我他做这些事情是如果说错的话哈，不过这个是他的问题。如果做这些事情的好处只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名声，让这个音乐家有更好的名声，他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吗？是说你在做事情的一个动机，你做事情的一个动机，不管这个动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但是呢，你产生的结果是有一群人得到益处，这样好不好？就是我跟他有一个 dialogue， 我们就开始女儿就有一些发表他的意见师母也发表他的意见那我就想到一个自己的经历。我想说，当我在2005年念神学院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念神学院，那念到2010年神学院要毕业了，神学院毕业拿到学位了， 跟每一位神学生的想法一样，因为学校老师院长就是这样鼓励的。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不会结出百倍的麦子，对不对？那他就说，这个麦子要在土里面埋很久才会发芽生长，所以是在一个黑暗潮湿的一个环境里面才会开始破裂生长。然后他挑战我们这些神学生愿不愿意出来侍奉回应啊，你他说啊，你念神学院，你虽然交几百块的学费，但是呢，学校要投资更多的钱，所以不是只有你的学费让你念完这个神学院，而是有很多人支持你念完这个神学院。他鼓励每一位念神学院毕业的学生都出来侍奉嘛，都在都是这样的。所以好，那我2010年念完了，那刚好州政府呢啊，那一年2010年税收减少。税收减少，所以就问看看有没有人自愿退休的啊，就给你三个月的薪水，一年的保险啊。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预备，所以我就在2010年6月30号我就离开州政府，就开始出来侍奉啊，在教会侍奉7年1个月又10天。 OK， 那我就在想，我是为自己侍奉，我的动机，我的动机是在满足自己的 religious need， satisfy 自己的 religious need， 还是在为神侍奉？你明白我这句话意思吗？因为每个神学生毕业，学校中鼓励你要出来侍奉，所以我们说好，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出来侍奉。但是真正那个动机里面，我是在满足我一个宗教上的需求，是为了自己的，还是要满足神的需求，这是不一样的。但许多时候呢，我们是交错的，包括我们所有在诗班侍奉的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都认为我们在为神侍奉，对不对？但许多时候不要忘记，有时候我们是混杂的，为满足自己的侍奉混杂交错在里面的。 OK， 所以当我们这样在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落入一个困境？会不会落入一个困境？我们呢，凡事都高举神的名，但事实上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跟那个差很多。明白？明白我讲到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句话，乌尔纳写的这一句话，我们今天是落在一个困境，那我们就真的这一生不要白活，对不对，大嫂？啊，这一生不要白活，我们来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呢，别人从你身上可以感受到什么？如果说一斤肉有4两盐，那么总会有点咸味吧？你一斤肉有4两盐，你身上有4两盐，你总会给人感觉一种咸味嘛？有没有？有没有咸味？那如果真实的基督徒既然是世上的盐，那请问耶稣所宣告的盐的效用在哪里？盐的效用在哪里？对不对？柳溪教会哈 ，Willow Creek 教会，那个啊，主任牧师 Bill Hybels， 他跟他的啊副牧师 Mark 写了一本书嘛，叫做《Contagious Christian》，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他说，你怎么样是作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呢，你要活出基督徒的特质，你要有那个特质。第二个呢，你要靠近人。第三个，你要传达清楚，才有最大影响，对不对？你没有活出那个特质，你只是嘴巴在说，口传，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显出这样的特质。他说你要靠近人，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特质，但是你不靠近人，对不对？他就说你好像是盐放在一个盐罐子摆在餐桌上而已，你的盐没有放到汤里面去，味道没有出来，你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所以他告诉我们，别人能够从你身上感受到什么。好，那你们回去想一想，好，下礼拜我们讨论一下哈，我们今天下课了。别人从你身上可以感受到什么？如果一斤肉有4两盐，好，你有几两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几斤。 OK， 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借着这一堂的课再一次激励我们愿意来亲近你，追求的不是我们理性上的认识，追求的是我们内在生命要去认识你，要去亲近你，有这样子内在的经历，主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你所应许那种福音话语的甘甜，不然我们所说你的话语如蜂房下滴的蜜那样甘甜呢，主，我们只是说一说而已，真的没有尝过，帮助我们能够尝到这样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